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气候当中，我们仍然愿意来到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也在这边领受你的祝福，并且跟我们的众肢体一同的来敬拜你。是的，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愿你喜悦你百姓今天所献的这些祭，并且能够赐下你的恩惠在我们中间，使我们能够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远。愿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这边补充一下这个儿童夏令营会的这个活动尤其这次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参与以后，好像我们就觉得有很大的盼望过去就是都是我们这些很多的中年在这边参与，那我们慢慢觉得年轻人可以来参与这样子的服事呢会给我们一个就是朝气还有对于小朋友来讲呢，也跟他们年龄层不会落差太大所以我相信对孩子们来讲呢他们更喜欢这些大哥哥大姐姐来照顾陪伴他们。那特别是呢这个我的女儿现在慢慢长大了所以她也能够参与在这个当中。那她也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一个对象那就是因为就是说年龄层不会差很多那像他们就不会来找我跟情人节这样子我们只能够扮演那些幕后的还有这个主持的这些角色那其实也是很感谢师母啦还有同分师母跟情人师母，还有很多的这些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分别时间来参与来投入。我相信就是在这些参与当中，我看到小孩子能够这个愿意的来参加，并且在这个当中专心的来学习，这是我们一个最大的安慰。特别是昨天最后一天，看见这个师母还跟这些小孩子们说，叫他们这个向后转然后去答谢老师还有助教我看了也是很感动这些小孩子，让他们从小有一个感恩的心知道他们能够来参加，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也是要很多人在后面筹划规划，甚至他们的爸爸妈妈有时间载他们来接送他们回去这样子所以我们也为着我们教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跟场地来感谢神。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约书亚记我们今天的约书亚记要进到第18章那我们知道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呢，二次大战的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呢，其实有一场非常惨烈的战役在硫磺岛这边发生昨天看了一下这个硫磺岛，我一直以为是在很南边的位置后来才发现那硫磺岛已经是这个属于日本的领土的一部分了所以这个硫磺岛的战役呢，这一场战役也确定了美军最后要用原子弹来轰炸日本快快的结束这一场战争那在这一场战役中呢，其实美军损失也非常的惨重他伤亡的人数呢，总共有加起来也有20000多那日本军队呢，损失更多他死亡的人数是20000多人那在这场战役中呢，其实因为日本的这个首领啊好像是立原上将的，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改变了一些过去作战的策略过去的作战的方式都是在那个滩头堡在那边抢滩的时候呢，在那边正面交锋，但是这次他其实发现可能他们的国力已经有点没有办法来应付了，所以他用了另外一种的策略主要是要牵制美国人，让他们的伤亡更多更大，然后延后他们能够侵占到日本的本土所以他变成不是直接在这个抢滩的时候来对这个美军射杀，反而是让美军呢很顺利的登陆， 那登陆了500公尺以后呢，哦，在他们的心房慢慢松懈下来以后呢，哇，就开始这些炮火啊、机枪啊，哦，猛攻猛打。所以美军呢，在这一场战役中呢，损失非常的大哈，哦。那这一场战役维持了一个多月，哦，就结束了。但是美军发现他们初期哈，哦，非常作战非常的吃力哦。那因为他们夺得了这个硫磺岛这个岛屿，所以让他们之后呢，美军的这些空这个飞机啊、战斗机呢，还有轰炸机呢，可以停留在这座岛屿上面哦。那停留在这座岛屿上面呢，他们才有办法继续的加油续航哦，做一些预备，然后前往日本的本土哦去做攻击哦。所以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哦，《约书亚记》18章，我用了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哦。克尽全功，有同工问我说：“我这个题目是不是定错了？哈，这个是不是打错了？克尽全功是什么意思呢？哦，所以我就说文解字一下哈。这个克尽全功呢，克就是尽力的意思，然后尽是完成，所以克尽全功就是我们尽力把我们所要的目标哈都完成哦。那这个跟今天的这个约书亚记有没有什么任何的关联呢？”我们知道在前面3章已经说完了犹大支派跟约瑟子孙所得的地业哦，我们看一下哦，就是这个犹大是在南方，对不对？那约瑟子孙呢，其实它包含两个支派，对不对？就是以法莲支派跟马拿西支派。马拿西支派呢又分约旦河东、约旦河西哦，所以这样加起来已经有3个支派得到地业了。那再加上摩西时代呢，这已经有应许给迦得支派跟流便支派哦，这样总共几个支派已经得到地业了？几个？6个吗？几个地业？几个支派？5个支派哦，你们看到就是说好像有6个圈圈，对不对？其实马拿西支派它是一个支派，但是它东西两约旦河东、约旦河西、河西都有它的地业哦。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这样子来看呢，就是已经5个支派已经得到了地业，等于是说他们已经确定了他们的领土了哦，就这件事情呢他们已经明确了。那还有几个支派没有得到呢？7个哦。所以对于这个7个支派呢，哦，约书亚就非常的焦急心急啊，哦，所以他才会说了这样子的一番话。那所以呢，在一开始呢，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第一节经文，他就说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把会幕安置在示罗，其实就说明了怎么样子，上帝已经进到这个迦南地的当中了哈。示罗地就整个的巴勒斯坦来看呢，也是比较中间的位置哦，所以他们把会幕安置在那边哦。虽然说敌人还没有完全的歼灭哈，但至少迦南地已经初步的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了，好像我们刚刚所看到的硫磺岛战役一样哦，当这些美军的海军陆战队的这些官兵哦，把旗子插上这座岛的时候，就怎样，代表这座岛已经被我征服了，对不对？可是啊，其实岛上还有一些的日本军队哦，还有一些日本军，甚至很夸张的有2名日本军人啊，他们到1949年啊，他们等于是在那个岛上躲了4年啊哦，最后才投降啊，投降。他们是看到报纸以后才知道怎么样战争结束了哦，所以你看这个他们一直哦躲躲藏藏哦，都不知道就是说日本已经打败仗了哦，日本已经投降了，所以最后呢他们才就是出来投降哦。所以当这些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他们好像已经初步掌握迦南地这块土地，但是我们知道当中还有许多的地业诚意是他们要一一去克服的，但是至少呢，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掌握了这个哦整块土地的这些这个初步的这个治理了。 因此呢，这个约书亚哦才会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来 push 他们。那我们知道会幕设立在示罗，会幕就是代表神嘛，因为会幕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约柜，所以就代表神已经这个顺利的进到迦南地当中了。那神的帐幕架设在这地，说明了这个以色列人呢可以好好的来善加的运用这一块土地，但这个会不会因为有这样子的一层关系，就是会幕都已经设立下来了，对不对？我们就安啦，对不对？我们反正我们这个会幕进来，就代表我们可以在这边怎么样敬拜上帝了，我们可以在这边来这个服侍上帝了，所以等于是说好像他们感觉就天下太平了，没事的，可以开始怎么样子，我们常说啊安啦，没事的，我们就可以开始怎么样耍废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所以他们好像也不再积极的去处理那个地业的问题的，对不对？那我就想到说，我们的献堂感恩礼拜已经完成了，哇，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尤其是我们的董事执事啊，这些啊，小家长这些核心同工，好像都觉得说，哇，这个今年的大事已经完成了，今年没事了，接下来可以放假了，不用再去忙其他的事工了。常常成功胜利之后的另外一个危险，就是我们就不再会有任何的作为，就是只想要稳稳的过每天逍遥的度日。那反正我们已经跟弟兄姐妹也做个交代了啊，对不对？把这个献堂的大事办好了，而且还办得这么成功，真的是感谢主，那天有那么多人来参加，那我们看见呢，这是我们应该要思考的地方，接下来教会的下一个步骤，下一个阶段到底要怎么样子进行，也许过去我们一直没有时间做的这些教育啊、训练啊，还有这个关怀啊，这个时候该是一个重整旗鼓的时候了，对不对？因为至少我们已经初步的把献堂这件大事给完成了。所以呢，我们刚刚报告也提到说，九月份呢，我们就邀请了乌朗弟兄来开这样子一个教会音乐概论的课程，那刚好我们这边有这样子的资源，有这样子的老师，他过去也读过神学院，也是音乐这一方面的，所以弟兄姐妹大可以就是分别时间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教会音乐。对于教会音乐我们可能很陌生啊，但是教会音乐其实已经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了，那透过他的分享，我相信我们对我们的崇拜会有所帮助的，那也很感谢崇拜部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些参与崇拜的领唱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很用心在准备，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我们现在一直希望我们所选的这些诗歌，我们的时间还有我们的这些选曲都能够尽量让大家可以一起的来参与，所以这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地方，也是弟兄姐妹应该可以感受到，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努力。还有呢，我们也在九月份的26到27两天呢，也会邀请到圣光神学院的旧约教授，就是吴文秋牧师来做分享，来做这个读这些那个圣经研讨会，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分别时间来领受这个属灵的饗宴。那这当然是我们短期的进程，传道也会继续的跟弟兄姐妹一同来寻求，接下来的祷告会主日的信息要用哪一些做内容，能够希望用到这些内容可以帮助弟兄姐妹在灵性上面，灵命上面都能够有所帮助，能够有所成长，让教会能够持续的往高处行，这是我们的目标。那因此呢，约书亚才会责备剩下来还没有分配到地业的七个支派呀，更应该要积极的有所作为啊，要趁胜追击，克敌制胜，要好好抓住这样子的一个时机。所以我们看见呢，当他在第二节第三节这边 哦，有这样子的一段，这个圣经有记载到这样一段他责备他们的这个态度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在约书亚的心中呢，他非常的着急哦，也许呢他也知道他的时日不多了，对不对？哦，我们在前几章已经看见这个他年纪老迈了，哦，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当然又更急了。虽然这个迦南地已经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可是还有七个支派不知道他们的地土地是哪一块啊，哦，所以他心里面也是非常的焦急。我们一同来读这 PPT 上面的第二节第三节，哦，我们读黑色的字体的部分，请。好，在这个和合本翻译说，这个以色列人中其余的七个支派还没有分给他们地业，这样子的翻译好像是这些领袖没有尽好职分哈，没有赶快分配他们呢，啊？其实不是哈，如果你看原文，他是这样翻的哦。他说以色列人中剩下的七个支派还没有分配到他们的产业，他这样子的翻译就说明了。可能问题是出在这些支派的身上，啊，不是领袖的身上。那从第三节我们看见的确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因为约书亚觉得他们已经有点怠惰下来了，已经有点这个松懈下来了，所以迟迟拖延不去得那地。要到什么时候呢？拖延这个字啊，如果强烈的一点，它有放弃的意思，就是说你把它丢在一边，没有好好的去正视这个问题。所以约书亚这个他这样子的口气当中呢，我有点是责备他们怠慢松懈，把应该完成的任务呢已经丢在一边了。那的确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啊，或是弟兄姐妹，相信你们工作压力也一定很大，而且非常忙碌，即使没有工作呢，其实也很忙。我发现忙在忙什么呢？可能忙着照顾我们的爸爸妈妈，哦，或是忙着照顾我们的小孩子啊。也许我们不一定住在一起，但是常常呢，好像长辈有需要，我们就有这个责任跟这个挂心，哦，会去照顾他们。所以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是好像三明治一样，哦，特别是我们现在的平均年龄一直在提升嘛，所以当然就是会让我们更多的参与到这个部分，哦，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觉得，哦，很累啊，过一阵子我们就想要去度个假放松，哦，像传道接下来要去度假，哦，心情就会比较好一点，哦，昨天也是忙得很晚，但是想到说再过几天就可以休假，哦，哇，又有力量了这样子。但是我们也要记得要学习我们的这些放松是要在基督里面来 relax，哦，否则的话我们会变成漫无目标啊，毫无止境的在虚度浪费，哦，甚至颓废下去。那这里我们已经看见他们不只是放松下来，而且好像已经过头了，变成一个散漫的态度。那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如果有在上班呢，常常在等说啊，我到底哪一天要退休啊，是不是，哦，退休多好，对不对，哦，退休以后再也没有人管我了，哦，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态度呢？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心态呢？那如果是我们常常在想这件事情呢，我们应该去请教那些退休人士啊，退休的弟兄姐妹，您退休都在做什么啊？你觉得退休的生活好吗？你都做什么安排啊？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来学习，甚至作为一个借鉴，是不是？如果我们觉得好像退休以后我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很辛苦啊，哎，因为久了呢你就会觉得说，那我活着的价值是干嘛，我好像没有什么产值，哦，只是在这边好像这个白占地图一样。所以呢我们也要好好的来认识到，就是放松要怎么样子的一个放松，哦，这个我们也希望我们退休以后呢 这个有事做、哦、再创一个生命的产值，然后呢更精彩的人生下半场。所以我想呢，当虽然我们在很累的疲惫的当中呢，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期待，但是其实我们也要把这件事呢交给我们的主，对不对、哦、来告诉他我们现在的心态，来告诉他我们现在的一个生活状况。所以以色列这其余的七个支派好像不太像之前的这几个支派，对不对？我们看见前几章讲到这个犹大支派是加勒主动来到约书亚面前、哦、告诉他说你要把那个希伯伦这一块地给我，是他主动来的哦。然后我们看到约瑟的子孙也是、哦、他们也是主动的来到这个约书亚面前 来求地。甚至我们看到当时候的姐妹、哦、就是加勒的女儿亚萨也向父亲求这个，对不对、哦、求地求水井啊、哦、然后呢马拉西的孙女、哦、希罗菲哈的女儿，对不对？也是不会因为她是女性的身份、哦、就不来争取地业。那如果我们再看这个约旦河东、哦、那两个半支派早早都已经确定他们的这个土地是在哪边呢？相对于这七个支派好像就觉得他们有点比较消极，对不对、哦、所以约书亚才会这么样子的、哦、觉得要好好的来这个提醒他们一下、哦、要赶快的来得这个他们该得的土地，因为啊他的年日也不多了，那这个分地一定最好是在约书亚生前完成嘛，对不对？因为是他带领他们这些支派去打天下的，所以由他还在世的时候来分配这些土地呢，比较没有什么争议可言啊，知道吗？哦，常常换了一代，哦，过去呢，可能下一代的做法就不一定是，尽都如此。所以呢，其实在约书亚呢，他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前面已经告诉我们，这些每个支派里面呢，其实还有许多的土地呀、啊。都是有敌人占据在其中，有坚固的营垒树立在那里，其实他们每个支派还是要付上代价去征战取得、哦、所以这也是说到我们的情况，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好像就太平了、哦、状况还不错，但是呢想一想，其实隐隐约约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我们不想去面对的事情，对不对、哦、不想去对付的这个区块、哦、那这些呢可能你状况好的时候呢哦，他不会来困扰你，可是等到你状况不好的时候怎么样，你的免疫力变差的时候，这些呢就会来吞噬你，对不对？造成你生命的亏损、哦、所以在这边呢我们也是从这个得地的事情上面可以有很多的来反省。那前几个礼拜有一次祷告会，有一个姐妹在分享哦，她说有一个姐妹啊，以前她小的时候怎么样，她非常怕黑，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哦，就小时候很怕黑哦，因为常常觉得黑的地方就有一些啊鬼魔啊或者什么看不见的这些哦坏的东西哦在隐藏在那边哦，所以这个姐妹呢，她小的时候哦就是怕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那这个呢结果呢好巧不巧，就是因为他父亲、哦、不允许他继续的就是在就学，那他变成怎么样子，要变成要去读夜间部啊、嗯、那读夜间部每一次这个怎么样，这坐车到车站要回家的时候啊，他说那段路怎么样他都用跑的，一边跑一边哭，就是他觉得说哇怎么这个好可怕哦，这但是因为就是他父亲觉得就是说女孩子不要读太多书啊哦，就是说你要读书你就要自己负责啊自己赚钱，所以他就很痛恨他父亲哦，好好的不让我去白天读书，我又不是不能读，结果让我只能够读夜间部哦，造成我每天晚上都这个心情都非常的害怕恐惧，所以这个就变成怎么样，他跟他父亲之间的一个障碍哦，他就非常的痛恨父亲哦，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哦。那等到他长大以后呢，其实他 就接受了耶稣了哈。那可是这件事情一直没有过去啊，他每次想到可能还是会很痛恨他的父亲。那再一次可能他跟牧者的这个让牧者的祷告当中，他勇敢的把这个事情讲出来，牧者为他祷告以后呢，他就得到释放了，得到医治了。所以啊，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子对于这些我们生命中的阴影哈，我们不敢去看待的部分呢，那就是怎么样，我们要去得的第一页，你知道吗？因为你胜过了，你跟你的父亲就和好了，对不对？你这个黑暗也不再成为你的这个惧怕的一个阴影了哈。好像我们已经这个占有了这块土地呢，已经胜过它了，克服它了，这个部分就属于我们的了哦。我们的生命又被扩充了一样。那到底什么是你要去得的地业呢？哦，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像这个约书亚时代哈，要去攻击真正的敌人哈，把他打败哈，把他打死。可是，在我们的生命中，还有很多的敌人我们要去克服的，对不对？哦，有的人呢，你的敌人可能就是你的坏脾气呀，你知道吗？哦，可能你的坏脾气常常把很多事情怎么样搞砸了。还有的人的要去克服的就是怎么样，他三心两意。哦，他常常犹豫不决哈，哦，做的决定很慢哦，然后等到就是怎么样啊，要做完决定了，那个事情也已经过去了，没有用了，对不对？你的决定做得太慢了，失效了。哦，还有很多人你要去得的可能就是你的健康啊，你要照顾好你的健康，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才能够继续服侍上帝啊，否则你的健康是一个大问题的话，你还需要别人来照顾你，你怎么有办法来服侍神呢？来服侍人呢？所以这都是我们要去思考、要去面对的。那记得上礼拜六的献堂感恩礼拜，蔡院长分享同心建造，对不对？哦，那同心建造呢，是我们教会要去得的产业，知道吗？因为同心哪有那么容易呀？是不是？对不对？我们觉得就是说平常我们没有一起做事情哦，都好来好去哦，等到要很近距离的接触哦，要一起做事情，就发现你的意见怎么跟我的意见不一样哦，你的想法怎么跟我的想法不一样哦，你应该要听我的啊哦，我比较大啊，或是怎么样子哦。所以我们发现同心建造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啊，可是你不同心呢也很惨，也会完蛋。为什么呢？因为仇敌就会利用你们之间的这些嫌隙哦，来攻击你们啊哦，他只要看见某某某哦，我跟崇山弟兄有一点点的裂痕哦，就在一个适当的时间呢哦，来这个放下那个笑哦，来把那个伤口把他那个哦来戳下去哦，那这个哇，我们彼此之间又会开始那个不愉快了。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当中呢，寻求这个解决之道哦，寻求这个解方啊，仍然是要用上帝的话哦，来成为一切难题的答案。所以呢，我们在看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哦，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子的来同心哦，在这个同心的当中呢，我们要怎么学习来彼此包容、彼此接纳？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所以你们其实。所以我们看见就是我们是神的选民啊，我们应该要有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这样一个特质，对不对？所以他告诉我们彼此之间如果有嫌隙啊，我们要接纳哦。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接纳、包容、饶恕？因为主已经先接纳了我们哦，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个接纳不会比主接纳我们哦更大，对不对？连我们这样子的人主都愿意接纳了，你的弟兄你的姐妹有比主看待我们差距这么大吗？没有哦，对不对？所以他告诉我们 连主都愿意接纳我们，这个是这个同工之间没有不可以接纳的哦。所以如果我们没办法接纳，我们要看见主，主为什么愿意接纳我，我到底多好，我这么烂他都愿意接纳我们，都愿意来收纳我们的，那还有什么我们不能够彼此饶恕的呢？然后呢，他说在这一切之外还要存着爱心呢。哦，这个接纳也不是说好了好了，传道人这样子讲，我就那个嘛，勉强一下就好了哈、哦。要有爱心呐、啊，哦，这个真的是很困难的，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啊，做不到，知道吗？为什么我们要依靠圣灵？就是圣灵才有办法突破我们这种困境哦，才有办法克服我们的这个现况。那在这边呢，约书亚记这边18:3他也说要去夺取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要给你们的那地哦，这块地是给你们祖先的，你们的祖先已经怎么样，已经离开了，所以你们子子孙孙啊有义务有责任怎么样去完成这个任务。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在旧约里面啊，他的这个关系啊，上帝看我们是怎么样整体的哦，哎，他不是说我赐给你们祖先那块地啊，你们祖先离开这个世上啊，那就得不到了哈、哦，就没办法，因为要给他的人已经离开世界了，没有，所以你看祖先没有完成的这些任务怎么样，后代的子孙要去完成它呢？哦，那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有跟我们华人这样一个概念哈、哦。就是有那种光宗耀祖，对不对哈？我们常常觉得说，哎，我们在世上表现得很好，怎么样子？我们的祖先就怎么样光彩的，哎，就脸上有光了，对不对哈？就能够那个有这样子的一个显扬他们名声的机会，因为人家就会知道说，我是某某人的儿子，我是某某人的孙子哈，我是某某人的后代，对不对？所以犹太人呢，他们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哈、哦，特别是他们所这个经，所以我在这边强调，就是说，在你看旧约的时候，它都是整体，特别是在约书亚记的时候哈、哦，它都是全体看待哦。即使在得地的时候，他不会说因为五个支派已经得到了，其他七个支派管你去死，你又不积极哈、哦，我也不管你们了哈、哦，没有这样子的。所以啊，以色列人到今天呢，他们仍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他们所经营的这个集体农场，我们都听过对不对？起布子对不对哈？这个希伯来文叫起布子，就是他们的集体农场啊，经营的有声有色哦。那在这个集体农场里面，就是房屋公用，就是有点像共产主义，或是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哎，所以你在这边呢，在里面呢，不用怕。没有事情做哈，每个人都有事情做哈。然后呢，你的小孩也不用怕没人带，因为呢彼此可以分摊，哎，帮你带你有事情的时候，他可以帮你带小孩的。他们也在这个集体农场里面呢，一起敬拜神，一起受教育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他们直到今天呢，都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哈。那当完成整体的使命或是任务时呢，其实大家都会与有荣焉呐、啊，对不对？如果你看待这件事情是我分内的事情，每个人都需要参与的话呢，那你完成的时候，哇，大家心里面都很开心嘛。好像我们的献堂也是一样，对不对？几乎教会全部总动员呢，哦，是不是？哦，几乎我们全部的教会总动员呢。所以当我们看见办的这么样子成功的时候，我们也是。一起会感谢神哦，因为这我们都参与到了。那当天呢，有一些的来宾呢，他说看到我们的历史危机很受感动啊，哦，就是因为我们的历史危机的设计也是怎么样，从年幼到年长的每一个年龄层都兼顾到了，只要你参加小家哦，你都在这个当中有代表出来历史。啊，最后呢，没有参加小家的呢，由我们的崇山弟兄做代表哈、哦，来第三块石头、哦、放下去，也是希望说没有参加小家的能够尽快的找到我们的归属哦，找到我们的这个小家哈、哦，然后可以在这个小家里面呢，继续的来这个跟弟兄姐妹来一起往前哦，一起 这个学习上帝的话，一起成长。好，这是我们在第一段里面看到的迦南地，好像虽然大势已经抵定，但是呢，对于许多的以色列人来讲，他们仍然需要趁胜追击，彻底完成整个迦南地的治理呢，才是好的。好，第二段呢，我们看见当约书亚催促他们快快去得着地业的时候，他同时呢，也告诉他们要怎么去完成这个分配土地的事情，完成这个重责大任。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约书亚记的十八章第四节，来，请。好，为了确保大家都能够明确的得着土地，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啊，每一个支派一定都要有土地，每一个男丁都要有土地。为什么？这是上帝的心意嘛。上帝带领他们进迦南地，不是只是打胜仗就没事了，接下来的分配地业才是重点，对不对？分配的不好不平均呢，哇，也会产生裂痕。那前面五个支派已经得着了，接下来这七个支派也要好好的分配啊。那既然这些七个支派还没有明确的知道自己的土地在哪一方面，所以他给他们这样一个指引，每个支派推派三个人，七个支派就21个人，那这21个人要走遍这些还没有分配到的土地里面，要怎么样？要去画图啊，要去测量，要去画图，从哪里到哪里呢？可以当成一块分配的土地，这21个人做代表呢，他们要去做好这样子的一个任务。这样子的安排呢，让大家呢尽可能，就是这样安排呢，大家一定尽可能的会让它公平平均，以免呢我画的比较不平均的那一块，如果我的支派抽到了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在还没有抽签之前呢，哇，一定大家会力求平均啊，对不对？七块土地呢一定好好的会可以把它分配得很好。那这是一个就是筛选的机制，就是他只推派这七个支派里面的人来这个规划，然后来测量其他五个支派的怎么样子。你已经得到土地的就没有你的份了，你也不要参与了，免得你进来以后怎么样子，你的意见缴获了这些还没有分配到土地的这些支派。所以有时候我们要邀请谁进到我们的团队，要邀请谁来工作，你要一个筛选呢。有一些人他只是可能出意见，或者说他其实时间没有，他没那个时间，那你就不要去邀请他了啊，对不对？因为他没有办法一直常常固定来开会的话，那他挂名了，你对你就不好了。可是因为他如果是你的委员之一，你又不好意思说不邀他，对不对？啊，邀他他又不来开会，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好的现象。所以你看约书亚记在这边也是只要求这七个支派好好的。推派代表，然后去测量这些土地。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安排啊。那土地分配的原则，就是务求人人都要有地业，所以要将土地分配成七份，让七个支派去确认他们最终的产业。那我们刚刚看的这一块，这个分配土地的这个地图呢，我们看见犹大仍停留在南方他的地界上，约瑟家仍留在北方他们的地界上。如果从这样南北来看，就是这样子，约瑟是比较属于偏北的。那利未人在你们中间没有份，因为供耶和华祭司的职任就是他们的产业。迦得支派、流便支派和马拉西半支派已经在约旦河东得了地业，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所给他们的。所以他在这边呢，不免呢还是要强调 再次强调，五个已经得着地业的，以及没有地业的立位支派，他们的现在的状况哈。好，这是我们第二段里面看到的哈，就是在约书亚的这个他的这些想法里面呢，就是神的心意是每个支派呢都要分配到产业。好，最后我们来看第三段，我们要请大家一起来读哈，《约书亚记》十八章第六节，请。好，我们再来读第八节，请。好，最后再读这一段，来，请。走遍那地，按着诚意分作七份，写在册纸上，回到示罗营中见约书亚。约书亚就在示罗耶和华面前为他们研究。约书亚在那里按着以色列人的支派将地分给他们。我们可以发现在这几节当中呢，他不断地强调哦，回到我这里，来到示罗地耶和华面前为你们研究哦。我们刚刚读的这几节经文都是在重复讲这件事情哦。那我们常常说啊，不患寡而患不均，对不对哦？就是说这个分地的事情，你一定要怎么样公正、公开、透明，在众人面前，而且要怎么样子？不只在众人面前，还要在上帝面前来进行，对不对？为什么要回到示罗地？会幕就在那边呢、啊，上帝就在那边，所以他公开做这个仪式啊，就是代表说上帝也在场。我们今天要来抽签的哦，抽到哪一个支派，抽到哪一块地呢？你不用没话说了，这就是上帝要给你的地，知道吗？哦，你不用去计较，你要好好的保管好这一块地，好好的治理完，治理好这一块地。所以来到示罗地进行这件大事，就是因为要把这件大事带到神的面前来，神的约柜前后来进行，因为这也是神一开始的心意。那带到神的面前来，就是代表我们非常的尊重神，对不对哈？不是说约书亚就随便找个地方哈，反正大家在场分一分也是公开啊。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来到示罗地？就是会幕已经设立在那边了。所以这件大事要在神的面前哦来举行。其实我一直在好奇一件事情哦，如果你看今天的巴勒斯坦这一块土地啊，很多的土地一点都不像迦南美地，对不对？有很多的旷野，很多的沙漠，一点都不像迦南美地啊。哦，它真正能够种植啊，能够来使用的面积是很有限的。那为什么会一直在圣经里面呢称它是迦南美地呢？我的想法是难道这块地已经被上帝咒诅起了变化了吗？哦，因为那时候耶稣被交给这些罗马人去这个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祭司长就是说这个什么，这罪就归我们啊，没关系啊，对不对？当比拉多说这个哦，这他洗手表明这个罪跟我无关的时候，他那些犹太领袖说没关系，归我们，归我们哈、哦，因为这个人根本就是亵渎上帝的哈、哦，自称为神的儿子，所以把他钉十字架。我不晓得是因为这样子，咒诅就临到这一块地。所以我们看到这块地呢，已经跟当初的迦南美地不一样了，还是就是说这块地本来一直就是这样，但是呢，你要透过上帝的眼光去看。才会发现它的美好，发现它的美丽。很多时候，哎，你发现，哎，这个我做的这份工作不是什么好工作哦，不是一开始我所想要的。我的同学里面呢，他就是有一个 牧师呢分享到，就是说他的女儿啊，哦，去国小教书的时候，他这个女儿有自己的规划跟想法，结果他的父亲就，他就是自己帮他做主哦，就是帮他去报了一个某某学校，让他就是去报考。哦，他女儿一开始哦很生气，他说：“爸爸，这个又不是我想要去的学校，你为什么帮我报名？”哎，那他的父亲也觉得就是说，哎，他是好意哦，现在的这个老师的工作不好找啊，所以他就帮他就是想说有机会就先帮他报名了嘛，没想到还被他女儿这样子哦责备了一番哦。那可是这个女儿就是怎么样子哦，那一天是怎么样哭着去那个怎么样去甄试啊哈，去那个让这些委员们哈，来那个考试哦，要看你怎么教嘛，怎么样子。那他呢，他是彰化一个很偏僻的国小，所以他必须怎么样前一天就过去了哈，哦，所以去了那里他更痛恨哈，所以把我送到这个地方来嘿，然后也没有跟我沟通好，就让我来这边哦，所以他怎么样哦，他就是几乎是哭着去应试的这样子，然后就是怎么样子，因为他好像刚好有这个英文还怎么样子缺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老师，哦，结果校长怎么样子哇，终于有人来了，终于一定是要录取的嘛，对不对，哦，所以呢 当天就答应录取他了哦。这个我这个同学女儿哇，哦，更是那个哦，这回去哦一直哭一直抱怨哦，就是哭了 好久哦，但是后来没办法哦，就觉得就是说已经这样子校长都录取你了哦，好歹也是要去看看嘛哦。他去了以后才发现怎么样子哇，这些小孩子好可爱哦，而且都会关心他哦，就会早上看到他还会说老师你吃早餐了没有哦哦，他就觉得好窝心哦。哦，他慢慢的想法就改变了，你知道吗？哦，他后来就哇爱上那个地方了，所以好不好完全在一念之差，对不对？哦，我相信我们这十年来，哦，也不好过吧，哦，我们在屏东浸信会也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哦，也不好过，但是今天呢我们转个念头，哦，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大楼完成了，看到弟兄姐妹这么同心了，要一同的参与建造，哎，我们就发现说哇好棒 哦，我们人虽然少，但是我们可以齐心哦，同心的完成这样子一个大事，哇，这样子真的是很感谢神哦，每个人都觉得与有荣焉啊哦，这是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尤其呢我看到就是这个基督哎，不是国度复兴报哦，今天如果大家还去看桌上看还有没有哦，它的封面第一页就是报道我们这个教会的现堂哦，就是整个版面就报道我们现堂这件事情哦。所以如果我们去回想，我那天也是在重新的这个看一下这些录影啊哦，真的是也非常的感动哦。而且我们在这个当中，其实我觉得我们有个心态就是怎么样，我们不夸人啊哦，我们也不夸自己教会的名声。我们当初在编排这些程序的时候，我们也是尽量让这个程序的内容是以神为中心的哦。我相信我们有这样子的态度呢，神才会使用我们哦。如果我们只是想要高抬自己呀，啊，显扬我们的名声啊，神都知道啊，对不对？但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态度呢，哇，神反而把更多的这样子的恩典荣耀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神哦，我们可以办好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大事哦。那我们其实为什么要办这个献堂礼拜、献堂感恩礼拜，就是也是把这件大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啊，是不是哦？我听说当这个隔壁的自来水厂想要来借我们场地的时候，我们的同工很棒呢，他说我们这个还没有献堂哦，不宜啊来借他们使用，对不对？上帝都还没有用，怎么可以先给外面的人用呢？哦，我觉得哎，这个很棒哦。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就是至少我们这个堂要先献给上帝，蒙上帝悦纳祝福哦，那我们再来使用哦。所以真的是感谢主哈，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哦。 那我们也真的是学习哈，怎么样继续的留在这边哈，好好的埋在这边哦，一起的来建造，相信神一定会慢慢的给传道，还有我们这些同工哦，一个这个指引跟方向哦，好好的来栽培大家哦，让大家在这边呢，生命能够一起成长，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切的颂赞荣耀来归给神哦。好，所以我们今天也没有时间再来讲这些地业了哈。我们知道这个便雅悯，他是夹在这个以法莲支派跟犹大哦，就是约瑟子孙跟犹大这两个大支派的中间哈。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些米黄色的那块地，就是便雅悯的地哈。那当这个国家还没有分裂的时候，我们现在是知道是约书亚时代，约书亚时代后来就进到士师时代，对不对？士师时代呢，后来就进到列王纪了哈。后来因为他们要求要有王，所以开始有王在治理他们。如果我们按着五年读完圣经一遍的进度呢，我们今天是已经在读撒母耳记了，对不对？撒母耳记就是士师的晚期的哈，因为后来他们要求要立王嘛，所以开始有第一个王扫罗，那再来就有大卫。那神应许大卫的这个子孙要一直接续坐在王位上面，可是后来因为国度分裂，对不对？国度分裂呢，我们就看到犹大跟便雅悯就变成犹大国而已，其他十个支派就都囊括进北国的这个手中，耶罗波安的手中。那便雅悯其实就刚好夹在中间了，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战争啊，列王时代的战争都是发生在便雅悯地的哈。便雅悯虽然看起来小小的，但是它里面的诚意很多都是很重要的，特别是怎么样子，耶路撒冷就在便雅悯这块土地上面。所以这边简单就是提到有几个哈，你看我提到了第一个哈，这个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哈，这是今天巴勒斯坦最重要的一个城邑啊，城镇。那在这边呢，也看到基变城也是我们知道，就是因为他们跟基变人立约嘛，所以才会有南方战役这一场战争。再来呢，我们看到这个耶利哥也是他们进这个迦南地的第一场战役。再来这个基比亚你们知道基比亚是谁的故乡吗？有人有讲到答案就是扫罗王，知道吗？第一个王的故乡就是出自于基比亚那士师记发生一个利未人的妾被奸杀，也是在这边发生的好，最后一个地方就是米斯巴米斯巴是后来撒母耳带领他们打赢非利士人以及在这边求王的地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太多的时间介绍，其实便雅悯的这些诚意呢都非常的重要，你去看这些这个历史就是圣经的历史，很多的战役是在这边进行，或是大事呢都是在这边发生的。那么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这个跟弟兄姐妹分享。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恪尽全功的信息内容就是从信息中，不晓得弟兄姐妹你听到了什么，上帝有没有叫你要去改变哪一些，要完成哪一些你应该要去得着的地业。当然我们也不用担心，我们要紧紧跟随主的脚步，主一定会把当行的道路来指示给你，因为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他知道接下来我们应该要去做什么，得什么作为我们生命中的产业。好像每一次传道在这边所分享的耶稣自己说的，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相信如果一直留在这边的弟兄姐妹呢，你们一定会发现这十年来其实也帮助我们成长了不少所以我们只要紧紧跟随主的脚步呢就没有错了。我们来一起来复习今天的三个重点。来，第一个重点，请基督徒要趁胜追击，彻底完成任务。基督徒要确保人人在神国中有份。 哦，所以你如果看到你的肢体，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一直好像找不到方向，哦，我们可以邀请他，可以为他祷告，哦，让他也能够参与到神国的这些建造里面。第三个，基督徒当将一切大事带到神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在上周六能够完成献堂感恩礼拜以及60周年庆祝这样子的一件大事。我们在这个当中看见我们过去所努力所规划花了许多时间心思所筹划的这一件大事能够非常顺利成功，也蒙神悦纳，我们心里面就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也谢谢你赐下更多的祝福在我们当中。我们也为着许多可能过去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他们或许还在外面飘荡，还在这个犹豫，求主能够帮助他们，把他们脚步带回到你的面前来。而我们自己留在教会中的，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你，亦步亦趋的跟随你往前行，因为我们知道你要带领我们去的地方是往更高之处，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更远，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更广，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度量都要被你来扩展。愿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